但吴导，我问你，我跟你一个灵魂的拷问，
灵魂的拷问是不是？
哎，
那这一集一开始就这么硬哦？
直接开始啊，我们都是指导黄龙。
好，欢迎大家回到迪赛俱乐部。今天 OS 要给我灵魂拷问，我是吴导。
其实我只是忘记前面要讲开场这件事情。我聊天开始聊起来这样，
没关系。OS 来吧，灵魂拷问。我已经想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来，我问你。你是台大心理的嘛，对不对？你知道现在你敢说你懂心理学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很懂吧
？OK， 这个很懂，这已经通灵吧？敢通灵了好吗？
不敢说很懂啦，但是心理学，大学的内容我起码都有学完，
一修就过这样。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我不敢。
那后来你工作就是，我记得做过政治相关工作吧？那就是政治局势。台湾的政治现况，懂吗？
我1450哎，
嗯，这个是很懂还是很不懂呢？这要看你是哪一种颜色来决定。
起码新闻都有看完。
OK， 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于很多人。OK， 那我们一直就是常前面都常聊到啊，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电影啊或是剧，
我超懂。
OK， 直接懂。OK， 最近写了一个实验的影评。前一个年度的影评重击啊，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粉专，改天
你有贴粉专你吗？
没有，还没贴，来贴一下。
来贴啊！我觉得那天写的，
我写的
还不错。
2021年 Top Ten 个人精选电影，
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哇，这个连续灵魂拷问哎、欸，就是这样，身家调查还是相亲？
相亲才不会问这个嘞，相亲会直接问你是1450还是蓝脑，不是吗？直接先问，是重点。才不会问你什么政治懂不懂，我不 care 你懂不懂，对啊，
立场一样就是重点，
你只要跟我一样就可以，对，跟我一样就是懂，对吗？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你英文懂不懂？
英文算了吧，
有多惨吗？看前面说那个很懂的人呢？
不要问我英文，不行，我天哪，英文是我所有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大部分的领域里面。所有的外语都是，只要讲到外语，我觉得会最不对劲的一个地方。
它是你的阿基里斯腱，
对，
打到就跪下这样。到底为什么？可是你不懂在什么部分，你是可以读得了，可以读得毕业。我知道你们学校应该是有毕业门槛的。
不懂，你说如何不懂吗？
对啊，你哪里不懂？你都毕得了业，有什么地方可以不懂？
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英文对我没有，英文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讲两个故事，
嗯，
两个故事。可以让你知道我对英文有多么的惧怕，跟他有多么不懂。
Okay.
就是大学的时候，不是都有分组报告吗？
hey.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没有，出一张嘴就有。
OK， 会讲，
会讲话。对、嗯，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分组报告很容易不小心就是我上。
哦，大家都不要上，然后你不想做其他事，但你可以当天
上
场。
对对对，大家都不敢上。啊，只要大家在问说，哎、欸，谁想上台报告？啊，我就说好，我上台报告。所以啊，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我其他上台报告多厉害啊，重点是我对上台演讲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OK，
我可以当天那种200人、150人到200人那种超大同事课，还不是系上同学，每一个我都不认识，超大同事课。
嗯，
就是主人突然没来，然后我当天就上台报告，
我都超硬的，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而上台前就，哦、啊，我上台，然后就，
哎、欸，这个我会直接胃痛到爆炸、欸，我是真的会胃痛那种哎、欸，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那个内容准备的很好啦，所以、啊、当然如果今天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可能那个分组我在混的话，可能也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分组都不是很混啊。嗯、
可是你完全没有预期哎、欸，这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就是焦虑哎、欸。
我觉得
你完全没有、哦，
我觉得还好。好，那个所以第二天出来，我超级不怕任何形式的上台
啊，
我不怕讲话。
很能讲很能表演，这样。
毕业那一年，我修了一个进阶英文。那个进阶英文呢，期末考要求我上台5分钟自我介绍。
嗯，
我上台前一天拉一整天肚子，
所以才自我介绍哎、欸，
自我介绍，只需要自我介绍就好。啊，老师出的题目是你要自我介绍，然后介绍跟我们介绍你是谁，你喜欢什么，只要讲兴趣就好了。
很明确、欸。
我的天哪、啊，好紧张哦。我不行，
啊！
我超不行。
你在其他课程当中要讲专业领域这么复杂的东西， 都可以上台，
okay、
说上台就上台、欸。
我只要英文我就不行，而且自我介绍我就不行。然后，好，我刚不是说两个故事吗？第一个故事就是我超级害怕上英文上台。嗯。第二个故事是我讲英文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嘿，那个刚刚那个自我介绍呢？我想说自我介绍好啦，如果我再不行，我后来怎么想，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把稿写出来，照着稿念总行了吧？
对啊，一般都是这样吧。
没有，我上来报告从来不写稿的、
啊。那可是英文你比较不熟嘛？那你写
稿，写稿
进行，
对不
对？
我就说、
啊、可以吧？
想说我照着稿念总行吧？嗯，我也觉得、嗯、我的发音应该还算可以啦。嗯，但是当天呢，我就写了一篇我自己在家练习，五分钟左右，五到十，因为我们老师要求十五分钟。哎，然后我就写了大概五到十分钟可以讲完的稿。为什么？干，我就是不行，我就给他讲一半就好了。结果上台讲了二十分钟。
哈？
因为我发现我念的时候变成这样子。My name is， 你知道我理论上你念这句话应该是 My name is， 你字要连在一起的。但我上台的时候变成 My name is， 叭叭叭叭叭。
哇、哦，很卡哎、欸，非常卡，很不行的状态哎。
我把它当中文在念，你知道吗？一个字一个字，
嗯、你是朗读啊，中文朗读是吧？
没错，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样是吧？而且你前一天还准备，而且还看稿念哎、欸。
我前一天有练过，然后我练的时候，我有为了要让它口语一点，特别去练那个口语的
啊连接
器。嗯，但是上台之后，我瞬间只剩下。就是标准发音，
只剩读稿机能力。
对，
只剩读稿
机，就跟小朋友在学 A and Apple
啊啊啊，
然后或者是你拿那个 Google 翻译
，Google 小姐念吧，
一模一样。我只剩那个能力，我瞬间就只剩那个能力。好，我的英文能力，你刚问我说英文能力到底在哪里？嗯，我的英文能力就是我可以学 Google 小姐
，OK，
念英文，
好啊、哦。好哦，
这是我最高的英文能力。
哈，这个真的是蛮意外的，我真的蛮意外的。
你等一下，你没听过我念英文吗？好像没。我怎么在你面前念英文？
通常不会啊。
但我知道你英文很好，对不对？
我都会说，就是堪用或是略懂。
没有没有，你英文就是很好。
堪用堪用，真的是堪用。哦，不然这样，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考试的分数，至少有个客观评测标准嘛，对不对？我们有标准化测验。你
考
过什么？
分数是？
对啊，你有考过什么大型的英文测验吗？
我中高级初试考过两次没过。
那中级有过吗？
中级高中的时候搞不好有过吧。
OK。
然后我高一英文被当了。
哈？
高中？对啊，对啊，我英文被当
了。好了，但我有去考过你们学校的，就是研究所考试，你们的英文真的是会给你们一些奇怪的题目。
高一，不是大
学。哦，高一哦。
高一，
高一怎么被当的？到底？到底？
嗯，因为我不背单字啊。
哦，就是、好吧，这没办法哎、欸。
我那小考都零分。没有了，高一我还很认真，我到高二才果断放弃英文。
哦。
但高一我很认真，高一但高一我英文被当。对。然后呢，就是国中升高中，还有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学测跟指考前就是只念英文，疯狂念英文，拼命念英文。因为不念英文，我就绝对上不了任何学校，才开始这个等级。
因为每一间学校都要采集英文，而且要
没错
会加权 1.5 或2，
没错，
一定要念英文，英文不念真的不行。
这个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就是英文啦，太烂了。
跟、嗯、你们学校毕业门槛是多少？
你说
台大的毕业门槛，
中高级初试啊，
那就是大概多一750嘛，对不对？
对啊，
红等是750。
應該
那你还是行啊，七百五我记得有个 PR 七八十吧，
七百五好像 PR 十吧，十五吧，哎、欸，不 PR 八十五，
对啊，八十五，八十五，这你说你叫不懂英文，
这个不是 PR 八十五的问题，是我从小到大学习经验的问题
哦。
继续分享吴唐的悲惨英文学习历史。
好，我想应该蛮多人有类似过去在学校不是很优的英文学习经验啦。你到高二才放弃英文，我觉得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晚。我有同学就是那种我国一就放弃了那种，直接放弃。
那不然你先讲好了，我的比较悲惨，我留后面。我的故事比较精彩。你高中学英文的经验是怎样？
高中学英文其实
上课在听吗？
当然没有啊。我高中上课到底有没有在上课？我其实已经不记得。我高中上课，我只记得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漫画跟非常非常多的小说。 非常非常多，从早上早自习看到下午第八节这样都没有上课。
不是、欸，那为什么这样？那为什么你英文这么好？然后那个，如果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 OS 的英文很好的话，他就是基本上看影集不用看字幕的那种。
有那么扯吗？
啊，差不多了啦。
有过一个经验，就是以前我曾经看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串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就是会上网抓一些版权比较有疑虑的学术使用的影片来看。
学术使用的影片是吧？
对，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部安海瑟薇的《爱情要不要》。当我看到这部片子的中后段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片子为什么没有字幕？那我看前半段的看的是三小，为什么他在干嘛？
这个，你说你英文不好吗？你看电影不用字幕哎、欸。
可是《爱情要不要》很简单了、啊，它就是一个麦威尔刚的故事。
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没有字幕，我看不懂，我需要字幕，你不需要。真的是学习经验的问题啊！哦，我跟你讲，国中跟高中的班导都是英文老师。
通常这种就会是你最烂的那一个。
没错，没错，
通常就会这样。难怪我数学这么烂，干的。
我就六年是英文老师当班导，然后我要讲，我至今我很不记仇了，我超不记仇了。但我有一件事情，我从国中记到现在，他妈我忘都忘不掉。我看好，那是我14岁的事情。
哇操！
我今年快30，我今年要30岁，你知道吗？这个记仇记了16年了，哇！然后我国中嘛，我班上我成绩还不错，我是班上第一名、第二名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忘记是模拟考还是段考了，不重要，反正某一次会排名那种考试，我考了个全班第二名。
OK， 很行吧？
因为我刚刚说什么，我们班导是英文老师嘛，嗯，然后我们班导就在那个考完都会检讨，
对，
他在检讨，然后考完都会把那个就是发。成绩单，他把每一个考不好的同学叫起来说：“擦擦擦，你哪一科怎么考这么烂？”
好凶哦！
我们就升学班啊，
好凶哦，这个很那个哎、
欸，他就是一个一个点啊。然后那一次我很记得，他没有骂人，他只骂我。嗯，哎、欸，我全班第二名哎、欸。
对啊，骂很小。
他发完成绩单，第一句是什么？他第一句说：“各位同学，你们看一看吴棠的英文成绩。”他英文成绩，英文考成这样还全班第二名，你们其他人在干嘛？
狗在笑，你们他到底是想要称赞你，还是想要骂你？
我不懂啊，这就是我记了16年，他妈我记到现在。
你要公布你老师姓名吗？超凶的吗？
那个大道桃园市的，哎，没有吧？哦，我的天啊！
哦，这真的会记得，这真的会记得。我考第二名，你想怎么样？
我都考第二名，你想怎么样？还把我点出来骂是这样？哎、欸，你到底在骂我还是骂其他人啊？
对啊，到底是想怎样？
超好笑。然后高中的英文老师，哎，高中就算了吧。我高中很倒霉，被同一个班导带3年。然后那个班导就是老老师，你知道吗？
哦，
他上
英文的很有年纪那种，
很有年纪那种。嗯，他教英文的方式就只有一种，嗯，叫背单字。他那个每一堂上课开始，先把一张单字小考下来。
哇、哦，好硬哦！
然后重点是，你知道他高三的时候，因为我要冲我们英文成绩，高三的时候每天在考那个常春藤的那个英文小考。
你说那个杂志的是不是？
杂志他们有出一系列英文考卷，
对。
然后那一系列就是可能每一题都是单字。叫你背单字的那种题目，每一堂上课先发那一张出来，
那个很惨，就是你只要没背，你就是直接交白卷，
对，
你就是不会，你没得卤哎、欸。
你知道我高中英文为什么被当了哈？我就不会啊。然后他检讨的时候怎么检讨？50分钟一堂课，他花10分钟给我们考完一张20题的小考之后，后面30分钟在每一个单字跟我们讲那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子而已。
啊，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那个20题嘛，所以可能有80个单字，每一个选项每一题4个选项，就4个单字，啊，80个单字，他就每一个单字跟我们讲到什么意思，然后词性什么，就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第一题 A 选项，那个这个单字呢是什么名词，它的中文意思是哒哒哒哒哒，啊，大家抄下来没？啊 ，B 选项
就这样，
对，他是我们英文老师，
他这就只能纯背耶，他就是纯背，没有任何就是。其他额外的资讯可以帮助你，就是你就是他妈背起来，
对，就他妈背起来。他说你们背起来就会了。
我、哦、干，这太硬了，这个我不行哎、欸，这我真的不行哎、欸，我会死掉。我还记得
以前我从高二开始就没有上过他的课， 是我知道上来没有用，
就没有用啊，对啊。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不是会有课本，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三民出版社的，然后他会做课本之外，他会附给那个小本的单字本，然后我们就要翻那个单字本背单字啊。干，我真的是每天在校车上背那个背到抓狂哎、欸，我没有办法这样背单字，我不能理解，
我也没办法。然后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不只背那个常春藤的单字，课本的单字，然后他还发一本什么学测还是指考什么7000单，叫我们一个一个背。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单字是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页的永远是什么
？A 开头啊，
那个叫 adapt，
适应，
适应，没错，因为它是 A D A。
对对对对对对，
不对，第一个应该是 abandon， A B 开头的。
哦、oh, ，OK， 好，
我跟你讲，然后我高二曾经很认真的想说，我要把这本单字给背完，把英文给救起来。然后我只背那一页，
只有 A 那一页，
所以我只记得 A B 开头而已，还有 A D 开头，应该
后面都放弃也没办法，
后面都放弃了。
我记得像你刚才说、哦、那个年纪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学英文真的就是买一本字典，
然后从头背到尾啊。
对，看超硬的、哦，真是超硬的，我天哪、啊！
我他妈超不行
的，这是填鸭字的极致哎、欸。
对，
他如果是鹅肝，一定又肥又嫩的那种。
又肥又嫩是不是？
就塞好塞满啊，这塞好塞，你整本字典吃下去，
然后会流油。
对啊，很可怕哎、欸。那我在背字典的，我的天哪、啊，我国语字典都背不起来，还背英文字典，有病啊！我、哦、看我觉得这样死背真的是在以前在学校学英文最大最大的罩门之一。然后他的考试方式又通常很硬，那不像刚才说，我们通常。英文考卷第一个部分一定是单字题嘛，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
对。
你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会有什么文法嘛？因为考个 grammar， 然后
文法还可以，
再一个 reading 嘛，然后再一个那个克漏字。
克漏字。
是不是克漏字超难的？我觉得克漏字真的是那种 psychopath 会想出来的考试方式，你知道吗？
尤其是那题克漏字是考单字的意思的时候，干这个我也不会。它其实跟第一大题一样啊，
一样啊，对啊，就是四个字，你会，你知道，
你
看得懂，你就选哪一个、啊，对啊。
而且这种是它，就第一大题，它可能会给你四个不一样的单字。通常在克漏字那个大题，它四个字会长得一模一样，
很像，对，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这是到底出给谁考的、啊？
然后我也很怕，就是克漏字考那种同一个字，然后不同词性。哦、oh, ，God，
这个超
那个我真的没办法、欸，我无法，我不懂这个考试到底是想要我干嘛、啊？
是的，他要你分辨字尾 ，T I V 是形容词 ，T I O N 是名词，
好像是哦，好像然后什么 L Y 啊，T Y 啊，还是什么 F U L 啊，什么之类的哦，那真的会要我命的、欸，真的要命！我那个这个真的是我最弱的地方，超可怕。我以前从以前到现在，我都很不喜欢克漏字这个题目
啊、哦，真的、哦。但我觉得我最弱是口说，
口说就是
你就想看，我国中跟高中老师都长那样了，就他们只会背单字、哦，我要怎么练口说？
要怎么口说？对，这无法。
而且大家应该刚才有听我的故事，有听出我的口说，其实我蛮烂一部分。我觉得我高中老师比我还烂，
然后他教英文是不是？
他教英文。
欸、以前我家人也有说过，他们以前那个时候，因为我家人是老师，所以他们在师专跟师大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上这个
英文课，
他们那时候准备要教。对，他们那个老师比就是我爸妈那个年纪更老的老师，那个老师的口音是没有人听得懂的口音，超可怕的，超可怕。
我高中英文老师是这样，他你知道，他常常我刚刚不是说他每一个单字都会跟我们讲什么意思吗？
Hey,
他常常卡住，因为他不会念。
他不会念，
他卡住啊！他说：“这个 C 选项呢？C 选项，他就想大概可能30秒，然后就想办法把那个字给念出来。他会念出来，但是他会想很久。我觉得他可能在脑袋里偷偷拼说：‘这个字可能要怎么念？’然后拼出来以后，他觉得好像没错，才会跟我们讲。
哇塞，真的假的？
对。”
可是
印象深刻，
就是、我记得他那个年代音，你是学自然发音法还是学 KK 音标？
我学 KK 音标，我国小学 KK 音标，但我觉得我老师应该学自然发音法，因为他会在他看起来在脑海里
哦硬转这样
硬转硬拼
哦，因为我是学 KK 音标出来的，所以就是 念一个单字是，就像我们中文字，我们不是会说有一个口诀，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对，可以音标，
可以音标是这样啊。对啊，你就可以很直觉，大概想要哦，这个字该这样念，八七八应该会对啦。我觉得美国人大概也会念错，没关系啊，随便。
那你知道他是老师啊，他必须要念对，而且他不能在我们面前拿字典出来，有点丢脸，
真的蛮丢脸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底下，你说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是有那种什么快译通翻译机吗？
啊，对对对，那时候用。
我们在底下都先查出来，然后啊，我们就很想说，哎，他下次念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按出来。
超羞辱，羞辱哎、欸，这个。
后来没有，后来没有，我们还是蛮尊敬老师，友善一点。对对对对对，哎，那个快译通好好玩哦。
真的好玩，我、哦、那个时候我也是用了很。哦、但是他真的有帮助我的英文能力啦，有啦，
真 的,、欸真的哦、为什么
在学英文的前期你还是要查单字啊，没办法、啊
欸、我拿那个，我记得我国中毕业吧，我家的亲戚就送我一台就是很高级的快译通、
啊、
国中毕业是2008年还是2007年、
嗯、
然后他送我一台全彩的，
就是无敌系列啊，全彩一定是无敌的，那超贵的，
无敌，然后那个萤幕还可以触控
啊，我也我有那一台
高级，
对对对对，然后
我偷偷拿来玩，拿来
玩游戏，对，
那我舅舅不要听了，你高中送我那台，我全部拿来玩贪食蛇，不过我还是考上台大了啦，所以
可以啦，可以啦，值啊，
拿到，
值得，值得，值得，
这超好笑，
可那就是取代查字典的部分而已啦，
对啦，对啦，对啦，我有那用它来查字典过吧。
难怪你英文现在会是这个状态吧？
讲到英文我就满腹的抱怨，
真的很惨哎、欸。可是那你到现在呢？现在后来怎么样？
后来认真想一想，尤其是我大学毕业后，大学最后几年了，就是你知道上大学之后没有人在逼你要读英文的时候，
对。
然后这时候读英文为了单纯是为了干我要看妈要看懂原文书，
对啊，因为我们上课是原文的嘛，对不对？
对，然后连考试都是原文啊。
嗯，
你那个考卷用英文出啊？你怎么能考卷发下来？老师，我可不可以查字典？
笑死！
哎、欸，我们有一堂课，老师还说你可以查字典、
哦。真的假的？这么友善哦？我们不行哎、欸，我生理学是不行的。
他说没有，他说反正你字典你找不到那些生理学的单字。
哦、oh, ，OK， 好。
然后呢？我后来觉得，其实没那么烂啊。好像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不用看字典，
阅读其实看得懂，对不对？
对，阅读其实看得懂。然后我大概到我毕业前一两年开始慢慢建立这个自信。
嗯，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每一次考试压力很大，我每一次考试前我在那里疯狂的背专有名词，因为我觉得我会看不懂考卷。
欸，
这压力大，你知道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一次都觉得我考的差是因为我看不懂考卷。
哦，
因为我每次拿到考卷，我就开始一题一题的想把它翻译成中文。
哦，那个就会花很多时间，而且很累，而且你可能真的很难每一题真的都翻出来。
对，然后我没读懂前，我不敢选选项。
哦。
然后而且我就变成说，我就想说，会不会是那个我看不懂的那一小部分，其实才是整题
影响了真正的答案？这样。
对，我就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然后整个考的就很差。
我直到大三大四才觉得发现，哦，其实英文大概算是看得懂，才有自信这回事。
对对，当然有可能跟我大一大二念了很多心理学的书都是英文的有关，所以我越来越看得懂这些文字，
也累积起来了啦。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大三大四，我就 I don't fucking give shit， 考几分，
是
我算是就被当就被当。哎，当我觉得被当就算了，我开始放轻松去看那个考卷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看得懂啊，
对
吧？干嘛？
是 chill，
我看得懂啊。对对，我然后到了大三大四以后，你要就是那时候开始串流开始出现了嘛。哦，我是2016年2017年才算。哎，我2016年大三吗？大四那时候 Netflix 吧，
我不记得了，
好像还没，反正啊，不过那时候 YouTube 应该算是大家都会使用的平台。
哦， YouTube 一定有啦， YouTube 一定有，
我追国外 YouTube 比较多。
嗯，
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不用中文字幕呀，我只要看英文字幕就好了。
所以，那你英文的几个大面向，比如说刚才前面说的，就是读写，你考试的时候搞定了， 然后听力也搞定了，那你的口说的自信后来怎么来的？有来了吗？
口说的自信吗？
对啊，
我觉得有哎、欸，因为刚才其实我有讲英文啊，
还行吧，对啊，
还行
啊，
就是讲错就算了，没有，就是真的是当我觉得，干你，我讲中文也会卡词，
嗯，
我讲中文有时候也会咬到舌头，或者是你知道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那个字就是念错。
嗯哼，
大家都一定都有这种经验，你不要，我就不相信你每个字发音都是对的。
那不可能啊，对不对？
一定没有这种人。
那你后来呢、为什么口说会开始发展出自信来？
喝酒啊。
OK，
无糖的故事时间。哎，今天真的我的故事时间了。
就让你说故事。
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那个酒吧，那种就是台大附近有很多外国人酒吧嘛，就那种聚集一堆外国人，然后有一间酒吧就是好像德国人开的吧。那酒保他妈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哪一间？
在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地，那个鬼屋附近啊，替代一宿舍前面不是那个辛亥路吗？
哦，但是他有请中文店员啦。
啊，请中文店员，他没有啊？这个中文店员只有星期五跟周末才会去吧？
啊、
你平常在 Happy Hour 去？
他没有，对对对，他是说
应该没有那个店员，有那个中文店员长得蛮正的啊，不要不是，哎哎、欸，欸、
我有印象，短头发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不是不是重点。那个老板是不会讲中文的、啊，
对他好像完全不会。
对，然后我有一次在那里喝醉，就跟他聊天聊一个整晚上。
啊，真的假的？
对，我忘记是哪一间还是另外一间了，反正那边很多不会讲中文的老板就对了。哦、嗯，这喝太多。
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讲了什么吗？
谁知道啊？但是他不会讲中文，而且我不会讲德语，他好像德国人吧。
嗯，所以你们共同语言唯一就只有
英文，
英文。
然后我在那里跟他聊一个整个晚上，应该是英文吧，比手画脚吗？
可能辅助吧，但是应该还是主要是英文啦，
应该主要是英文吧。
嗯，
我经过那一次之后，就觉得，连喝酒都能讲，应该是
感觉喝酒脑袋没有很清楚的时候都能讲了，有什么好怕，对不对？脑袋清楚的时候应该更能讲吧？
对，但结果不是这样，
结果不是这样，研究指出不是这样。
哎、这研究指数不是这样，是不是？
对，不是。他们认为就是你喝酒，你越前额越不能控制的时候，你越能够自在的讲。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本身还是有那个能力，只是你害怕，你要面对你的恐惧。
怎么听起来这么正向鸡汤啊？
这也就是这样嘛，也是一直是这样。
我自己把我自己给禁锢住了。
是。
哇，
你自己吓自己，是不是？
自己吓。
最大的鬼就是你自己。
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们适合写那种励志书籍，你该出书了。
哎，那真的是哎，像因为在台北真的很多酒吧，就是你会有很多机会会用到英文，不管是
对啊，
老板不会啦，或是
你
旁边的客人不会啦，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对对对，
真的会。像我之前有一次，同志游行结束那天，我去当志工，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应该是那天当班结束之后。我们休息了，然后我们就把一定要那天晚上也要去喝酒了。那天晚上没有办法不喝酒的，
怎么可能不喝？
对啊，那天
都游行完了，
对啊，一定要
嗨起来啊，
一定要嗨的。然后，但因为我们工作很累，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那种什么去什么 Triangle 啊、塔布啊那种，就是嗨到爆掉那种，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两个人去小酒吧好好的喝酒休息这样。然后我们去到有一间酒吧，然后那一间他是专门在卖精酿啤酒的酒吧。然后那一天呢，有一个我记得那个老板好像是。美国人，然后他好像是在住在美国中部，应该是 Kentucky 的那种，就是很中部的那地方。他真的是不会讲中文，
他不会是猛蒙吧？
没有啦，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因为他先跟我们搭话的。他看到我们身上有彩虹跟游行的标识，他就来开始跟我们聊说：“哎、你们今天去游行，那你们台湾的游行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聊天说，说台湾的状况现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目前就是法案的进度，或是我们社会上对这个同志的态度怎么样？
哎、等一下，这很硬哎，你们用英文讲哦？
用英文讲啊，因为他不会讲中文的，他一点中文都不会，他只是来台湾出差三天，他只是带他的酒来，然后要卖，然后来看一下就是他的经销店，这样，所以他真的不会讲。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这个，大概应该聊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哦，这个可以讲哦，就是。因为通常我以前我们平常在看脸书上的就是论述的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文字我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是很难的，可是，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办得到哎、欸，我也是很惊讶这件事情。
哎、这真的有厉害，我应该完全不敢讲这种东西。
按照我们前面的理论，你就是酒喝的不够多， 你需要摄取你的英文能力，
所以是靠酒来摄取英文能力，
喝一口的，喝一口，多一加十分这样，有没有？
这听起来像什么？什么那个火影忍者那个八门遁甲，喝一口开一个门，开到最后英文超溜，然后你要死掉了，
你的英文就跟你的呕吐物一起喷出来。
好啦，其实真的是自信的部分，
是
那个恐惧让你不敢讲英文，然后你越不敢讲，你就觉得自己英文越烂。
然后你那个时候，通常我们一般人在越紧张的时候，你会干嘛？你会越想要控制这件事情，因为控制让我们人类不紧张嘛。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啊，对。
那当你想要控制的时候，你就会想的更多。那语言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当你今天想要骂一个人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说你要怎么骂他，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喷他，你懂吗？但你只要一控制就不顺了，懂吗？
就跟我要把每个字都念好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这样，你想要控制，
但我要每一个字都念对，
对，
然后就变得很卡，就变成像国小生，
反倒不自然啊。
对，
反倒不自然啊。但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经验一直去尝试才会慢慢的变好。像刚才说到台北还有另外一间应该很多人有去过的酒吧叫 OnTap。
哎，
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反正没差。我那间酒吧蛮好的，可以去这样。他也是卖精酿啤酒的，然后算是一个很英式的酒吧，然后里面播很多就是各地的就是足球赛啊或是其他运动，他这运动酒吧吧。
啊，里面都是外国人，如果想要钓外国人可以去。
而且很多时候他的店员也是外国人，然后也是不会讲中文。你要点酒，你要用英文跟他讲。
对
对，
他的菜单有中文吗？好像没有。
有菜单有中文
啊，菜单有中文，但是你要英文跟他讲。
对，因为他有些时候他的店员真的是不会。
可不可以用纸的？
也可以啊，纸的也可以。但是你都去了，你就想说你要当个英国人啊，当个英国佬。
英国食物很难吃，我可以不要当英国人吗？
但你可以跟他说，你要来杯 Guinness 啊。
哦，哎，我超爱 Guinness，
是不是？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想要体验看看，在英国的时候，你这样点用英文去点酒，跟巴恩的互动的时候的感觉什么？但我那个时候以前第一次去 OnTap 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酒是比较专业、比较复杂的东西，
你怕你点错，
或是讲错，而且重点是他的啊、嗯，他那边很可怕，他那边不是那种什么一杯一杯的。他那边是那个什么，一个啤酒塔，一个一品托，你他妈一个不小心讲错，你可能就要喝个三公升，你知道吗？
哎、欸，不错啊，这个我们蛮嗨的、哦。
我说我原本想让我点一杯，然后他抱一座大塔来，等一下什么东西。
而且搞不好你点的时候，他还特别跟你确认。
对，我觉得这一开始是会有点害怕，但是其实后来去几次之后，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些东西是你随着你的经验也会慢慢累积啊。像如果现在让你去讲一些跟心理学相关的，或是你可能正在研究的电影什么内容相关的东西，你会比较能讲
啊，
因为你熟。
这个一定的啊、
我后来酒喝多了，我也熟了，去点就很轻松。
点酒，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蛮轻松的。
对喝多了你就熟悉了，熟悉就会嘛，欸、对不对？
你们整天在那里看那个瓶子，你看，哎、欸，看了十几二十遍，你总该会念了吧，对不对？
理论上要会吧，对不对？
对啊，你看那个酒标看了那么多次，你应该要会念啊，你自己在心中不默念一下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点餐这种事情就是可以练习的。我跟你讲，我想要点餐，我有一个很强的，就是练习方式，就是那个时候
分享一下。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有一次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试试看。那个时候我在龙总实习，然后龙总附近有间星巴克。
等一下，龙总，你是天母那个龙总吗？
北龙，对啊，台北龙总，对对对，石牌那边，现在应该也在。然后呢，我常常回去那边买咖啡，那个时候研究生，然后去买咖啡的时候，其实那边附近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
对，天母超级多外国人。
他们可能是家长带小孩，他们就是 ABC， 然后他们会让小孩子讲英文，所以他跟他小孩子也会讲英文，所以他们在星巴克点餐的时候也会讲英文。
啊哈，
我觉得店员应该听得懂。那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呢？
哈、然后呢？
我就开始去那间星巴克。我就用英文跟他点餐，不管他要，不管我要点什么，然后呢，不管我要加料，或是我不要什么东西，多少钱，任何就是跟店员讲话的内容，我都是用英文跟他讲，想尽办法。
我干。
然后你还要同时装得很自然，这个怕很难，我觉得。这个怕很难，你要装得非常非常就是。
那店员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你一脸看起来就是台湾人啊。
但我可以是从国外回来的 ABC 啊！
哦，
你要想，你要进入那个角色。 然后你就这样子，好、哦、，OK， 你今天就是你就是英文母语人士，你要催眠你自己，你要告诉你自己就是你是
催眠自己是不是？
对，你要相信。
我们开始进入催眠的领域。
你要相信，是宇宙就会把这个秘密带给你。
哇、
wow. 哦！我乱讲，对不起。那你要相信，你首先你相信你可以讲英文，而且你就是用英文生活的时候，你整个人像我们刚才会说到，你光想法都会变成用英文，对不对？像我常常去点，我就说。Caramel Macchiato with extra shot， 每次是这样点，然后每一次，而且我还会给我自己的挑战，我这次要点不一样的，然后要额外做另外两种不同的客制化服务，硬弄，
哎、欸，这有趣哎、欸，
对，
这可以学起来、欸。
那我觉得点应该就
这个前提是你要去星巴克啦。
哦，对啦，星巴克通常是台北星巴克他们的员工训练都会有英文的部分，
对对对对，基本点餐他听得懂，
但我也遇过店员。我有遇过店员，就是转头叫他店长来的。我有遇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那个店员非常不好意思。
不是，所以店员就是直接把你认成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干我不行，店长。
哦，对啊，因为他们只要我点餐一开头是讲英文，他们就会用英文跟我沟通。
哦，我的天
啊，他不会用中文跟你沟通的，
所以不会是日本那种，就是你跟他讲英文，他还继续跟你讲日文哦。
不会，他们训练好像就是这样。对
啊，那训练比较好的，
所以真的是可以去试试，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去试试看呢、欸。这一集星巴克店员听，因为他妈几百人这样，
你知道我要跟你讲，我去北海道玩的时候，
嘿、hey ，
然后我们家人就决定去吃拉面，哎，照干我们没有一个会日文
哦，
想说那就没办法、啊，只能用英文啊。嗯、结果我用英文点餐，那个店员直接跟我讲说我会中文，我是台湾人。
干、啊，我跟你讲，我在前
他完全不想跟我讲英文。
对。我在浅草也遇到这样子，是台湾留学生在打工。
对对对对对，
他就跟你讲中文，
他就跟你讲中文，
而且是非常熟悉的台湾中文哦，不是中国中文哦。哦，我靠，就是那时候有一种就是非常感动，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的感觉。
我还不死心哦，我就继续下一句的讲英文。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台湾人啦，你们在外面讲话我听到了啦。
”好好笑啊！
他说他不会英文，超级白目。哦，那时候本来想说可以去练英文，然后去日本练英文、嗯，然后日本人会给你优越感。
干，这真的很坏，你真的很坏。而且你还去北海道，干北海道的英文真的没有办法很通行哎。
北海道英文超烂，
东京还可以，北海道不可以哎。
对，
你真的超坏哎、哦。
那边我跟你讲，那边会讲中文的人应该比会讲英文人还要多、哦。
应该对，应该
对啊，全部都是中文。中国团跟台湾团啊，
嗯，但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语言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就是你去那边，你自然就会。那个时候我去日本旅行过三四次，有一次去自助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去那边自助，
三十次，
三四次，
三四次，然后说三十次，
我说三十，我现在应该会讲日文了。
好、哦，对啊，
我那时候去自助旅行第一次的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到第三天，我就可以跟店家用。英日交杂的方式沟通，他可以听得懂我日文在说什么，但我完全不会日文。
哎、欸，你他妈真的有学习语言天赋哎、欸！
我真的是，我到现在，我五十音第一排 ，I E V O 我都不能认出来，真的
不
行。欸、
不是你有你有学习语言天赋，这不是这已经不是那个我英文很烂，我外语很烂的问题，是你天你有点太强。
我觉得好像对这三天，然后可以英日交杂，比如说包括就是。简单的对话问价钱，然后地名可以用日文完成这样。那只有可能很困难的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会用英文跟他说。
日文很难哎、欸，你知道我有修过日文吗？
我修过三分之二个学期，我觉得它真的难，它真的难。
我修过一年的日文，我现在唯一会讲还是说阿美德。
靠呀！
卡哇伊呢？大概就这样吧。
但我真的。就是我真的，我觉得在那个情境里面，然后你有把，我觉得我是有把耳朵打开，然后去沉浸式体验这件事情。
好啊，这真的很重要。我去日本都是跟团，
当然是还有一点自信啦，因为你都去自助旅行了。哎、欸，那天我真的那次真的是超坏的，因为那一次我想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去买东西。可我们自助旅行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那有些人想要去其他地方，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脱团出去。然后我们脱团出去之后，我们还在那个地方，我们分开走。我那个朋友是会日文的，可是我不会。
哇！
干，我们分开走，哇塞！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凶哎、欸，我的天哪、啊！我就反正
哎、欸，
东京
不会死吗？你一个人在你不会语言的地方，然后分开走，
对啊，
你完全不会那个日文，
完全不会、啊，
你的那个路标都认不出来，
我都看不出来，我看不懂啊，完全看不懂。
所以你说别去看到同一个路标，你会认出来它是同一个，还是你
不会啊？按照我路痴程度，再加上我不认识日文字的程度，我一定看不懂啊。
哎，这你真的很敢哎、
欸，这是蛮敢，但反正我就是不管怎样，我就走到那间店家，然后去跟那间店家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哇、哦，好厉害啊、哦！
是还可以的啦，
羡慕。
但我觉得这是
我不行，我不行。
一来就是有刚才前面说的，就是我融入这个，融入这个生活里面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有自信，你就想说。反正去试试看嘛，你在那边他也看你一脸，知道你他妈外国人，你日文讲的不好，他也可以接受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而且主要也是在东京啦，在北海道我真的不敢，我
北海
道我真的不敢。
日文腔调又有点怪，
他们不一样是
不是，跟不一样，没有，他有不一样的方言，还有地方方言的。
那我真的不行，北海道我真的不行，因为我还是会仗着我有点英文能力，觉得在东京死不了人。
大不了就是讲，大不了去警察局讲英文。
对，大不了去警察局讲英文。对，我有想说，不要这样吗？
他会想办法伸出一个会英文的警察跟你讲话。
对，所以其实就是要有这个勇气而已、
欸。所以真的是有勇气、有自信就会讲英文了。
至少是一个开头吧，我觉得是。
但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毕竟我们从国小开始学英文，基本的对，老实讲，我们到你只要国中程度，基本的对话应该都可以。
理论上可以，
对嘛？国中就教你基本对话嘛，什么我要消费啊、认路啊，然后你可能要，譬如说简单的绘画啊，
应该可以。就是我觉得国中学完，把你丢到美国，你用打零工的方式，你应该可以活在纽约里面了、
啊。应该可以，而且美国的英文其实很烂。
哎，对啊，我觉得也没有非常标准，好吗？所以 OK 啦，是 OK。
Oh, 我天、啊，我上次看一个美国的，就是我忘记是什么研究报告，他说美国平均的美国人，他们的现在词汇程度大概停留在国中左右。他们的国中当然比我们的国中
还厉害一点，因为毕竟母语嘛，
七千字左右，
这才七千字，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我们
大概高
中的程度啊，对啊，就跟我差不多啊。而且他们倾向使用最简单那种单字
啊。
美国不像英国，英国人都会装逼，英国人都会讲一些很难的单字，
逼到极致，好吗？你在看 paper 的时候，如果是英国人写的 paper， 你真是头那么超痛，
他们超难，超难，
超他可以。
那如果是美国人写的 paper，
超简单，简单直白明了，真的是超级简白明了。那个英国人英文就是千回百转，只能如此说。
为什么你一个句子要写是三十个字？因为我把它切成三个句子就好了。
哦，对，英国人超喜欢把整篇一个大段落都是一个句子这样，
一个句子，他就是子句中的子句中的子句。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的主词是子句，然后受词也是子句，我的，
对，
然后子句里面还有子句，
对，
我就啊，算了，英国人
真的很
痛苦，而且我觉得不是英国人会这样，所有欧洲人都会这样，
对，只有美国人很直白，
美国人英文程度真的好一点，
而且你知道美国很好笑，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讲话用子句的话，你口语上要子句的话，他们会有点跟
不
上。对，他会觉得太复杂了。
我知道，
他觉得太复杂了。
他们好像超过两个音节的字就不喜欢使用。
哦，真的假的？两个
单
字，单
字两个
音节吗？
就是我看到有人在，你知道，就是常会有心理学家去研究那种政治人物，就有一些语言学家去研究川普口语表达，他说川普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整篇演讲出现两个音节，三十分钟演讲哦，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只有三四个。
其他都是单音节字吗？
剩下全都单音节跟双音节。
真的假的？太强了吧！
三十分钟的演讲，所有整篇内容通通避开三音节以上、两音节以上的单字，全部都使用单音节跟双音节的单字。
他是机关枪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
他最难的单字大概就 America。
干，这是美国总统吗？
因为你看他口号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哎，真的都是，真的都是单双音节，
有没有？
Build the wall，
我
感觉真的很强哎！所以其实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英文能力，你真的其实是有自信去讲，其实是过得了的。只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培养这个自信，就是。
我觉得可以啦，就是现在 YouTube 那么方便啊。我觉得 YouTube 用的词比较难 ，YouTube 用的词都比较难。
会
去看实况
哦，因为实况是 live 嘛。
对，实况组 他妈用的词也超简单
啊，因为你那就是生活讲话啊，生活讲话
通常都是脏话比较多
啊。对啦，对，你在忙吗？你在忙还是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像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国外实况，就是然后 我有些时候会跟他们就是留言。我记得我还以前曾经跟一个国外实况组打过游戏，那反正就是用简单的英文沟通，他们其实也不见得认得出来我不是母语人士。然后只是他们后来后续聊天的时候问我们是哪里人啊，聊通就是跟观众互动一下，他们才发现，哎、欸、干，你不是欧洲人，你也不是美国人，你不是讲英文的国家、欸，哎，常常我常常遇到这件事情，
这蛮厉害的。
我常常遇到这件事情，像以前我在大学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也是问我，你是不是乔生？
不是，这是你太厉害，
我
这是你太厉害，
土生土长，
你的口音很道地，不像我的口音有很重的台湾腔。就算我在最放松的状况，我觉得自己英文表现最好的时候，我出来的我念的东西还是中文的音很重，就那个 King Kong 控有没有？
哦，就是音切断非常的明显，这样
没错。而且我的母音会比他们的重很多很多。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跟我学习的背景，还有我现在学习英文的方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跟你说过，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硬。
不是啊，你不是高中都没来上课吗？
对啊，对啊，这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用一些其他方式学。我最早开始学英文，其实是我家人在国小时候强迫我去儿童美语上英文。然后儿童美语那个时候就，
我知道，
他们就最喜欢来一个全英文授课，然后外籍老师，他就会逼着你 no Chinese。
对，
那你就
我有上过短暂的一个学期这种课。
对啊，然后你变成说你要一直讲话，一直讲，全部不管是上课、写作业、问问题。你只有到下课铃声响起来的那一刻时间才可以讲中文，不然你会被处罚、
欸。这个我觉得这其实很有用、欸，
这个很有用啊，这真的很有用啊，
这超有用的。
那至少你就是哦，讲英文这件事情是你办得到的，他会告诉你办得到。后来呢，好死不死，我的高中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文组的高中。
嗯哼，
我们的英文课还有分，它也跟大学一样会分 A、B、C 段，然后我的话好像就被废掉了。我忘记我是 B 段还是 A 段，反正呢，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个外籍老师，他是一个中东人，就是头上会戴那种回教帽子的中东人。
我虽然不太理解为什么中东人会是英文老师啦，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英文是 OK 的，他可能是、就是。
搞不好是印度人啊？
没有，他是中东人，他有说、
啊、你
他好像是哈萨克人还是什么鬼的呀？我记得
哈萨克在中亚好吗？这位同学，看起来你英文不好，但是英文很好，但地理很差。
地理不好，反正就是我记得他是在一个欧亚大陆中间的某个地方的人这样。我记得他叫 Hassan 这样，
美国侨民啊，
应该是
Hassan 应该是伊斯兰教应该很普遍的名字啦，
应该是。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上课也是跟我们讲英文，因为他不会讲中文。
OK，
我们的期末考真的是我第一次的人生的震撼，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堂课，其实那个老师上课上的非常非常的好，他会额外下课跟我们聊天，然后会每堂上课带我们讨论一个议题，可能会是一个报章杂志。或者新闻的英文版本，带我们读，然后带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东西。
哦，你们就要全英文讨论了。
对，但他用的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不太难，就是不会到你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的程度。但他的期末考就很可怕了。他期末考呢，他要拿一个箱子，然后里面都是各个不同的纸卷，他要你抽一根，然后那一根纸卷打开呢，就是我们过去这一学期上课的某一堂课的那个主题。他叫你抽到的那个时候。嗯，给你想一分钟，你在台上即席演讲十分钟。
我天哪，即席演讲哎、欸，
即席演讲十分钟，现抽现讲，让你想一分钟。
Oh,
而且这次他超、oh, 超可怕，他还放了一些不在原本讨论那几堂课里面讨论过的东西，让你抽。
Oh, fuck，
超可怕，你知道吗？超可怕，但是
真的这么超可怕、欸，
还是经过了，就是经过了。
Oh,
但我觉得那个经验对我来说真的是蛮重要的。
我一定在台上叉赛，
但是我觉得这个
直接拉出来，
真的是认真叉赛，真的经过了，
认真的叉赛那种。
经过之后你就觉得哦，这个经验是很有趣的。那你大家觉得我看你老师嘞，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弄我？
我可能在台上是哦 fuck， 我大概只会讲哎，
所以这就是我英文学习的经历。所以后来比如说到大学啊，然后。怎么样？老师叫我上台报告干什么？还行啦，没搞的都过得了了。有搞我可以准备一个学期的 ，OK 的好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不太怕这件事情。
这个经历真的不错，因为 就是我觉得从我们刚刚讨论现在啊，好像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强迫自己全英文，
要，
就你不能用中文去学英文，你知道吗？
绝对不，我觉得这个是大忌，但是很多老师不会告诉你。
对，因为大部分老师都叫你每一个单字翻成中文。
对，你要去理解那个意思。
我想起我高中老师。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学英文啊，你最后要用的字典是英字典。
英字典，对。
对，你不能用英中字典，因为很多英文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中文翻不出来的。
对，每一个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用法跟特性，那个真的是翻译不过来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件事，就是你怎么学中，你没有用别的语言学中文。
对啊，你不会啊。就假设今天这样讲好了，我们随便选一首中国的诗词好了，你要怎么样用就是翻译的方式告诉外国人这个诗词在讲什么东西？凄凄惨惨戚戚。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人很 sad。凄凄惨惨戚戚，
不可能，
这
他只会听起来
不对啊！
我觉得他听起来，我觉得他听起来很像是你在 B-box， 凄凄惨惨戚戚，怎么开始 rap 了？你知道吗？
他不能体会那种当中富含情感的意境，你懂吗？就一定要用中文去解释这件事情，才可以成功啊！因为有很多部分是这样的，
有啊有啊，像譬如说，我觉得那个之前我有学过那个什么英文，不是有那种那个叫什么抑扬格式、抑扬诗吗？
啊，对对对对，
就是轻重音节交错的。
对，
看他那个怎么翻成中文？我的天啊，那个不可能翻成中
文，不可能，因为你翻成中文就没有那个东西了，
就没有轻重音节了。
对啊，就没有啊。
对，我觉得其实真是真的，你要用英文去学英文。
嗯，
就譬如说你在背单字的时候就要背例句，而不是背中文解释。
啊
，abandon，
看你这对 abandon 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耶，你这是被你的英文老师 abandon 的，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被我英文老师 abandon 了，我脑袋里就是英文哦 abandon，
所以其实说回来这件事情，我在使用英文的时候，不管是我在打字或是我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我是用英文的话，我就是用英文的思考模式，因为我们通常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脑袋会想说我接下来讲什么。在英文的时候，我就是用英文在想我接下来讲什么。
欸，但这其实很少见，因为毕竟你是全部在台湾长大的。
对啊，对，全华。
像很多人是那种小时候常会到美国去上一个月。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没有那么，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能力我是为什么会突然知道说要这样用，我也不懂。但是它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像我那个时候我是有读硕班毕业的，硕班一定要写论文。那论文你可以不用全英文写，在我们系所不用，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摘要一定要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对，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很天真的想说，哦，把我这么写的超棒的摘要，就是来一个中翻英，保留原汁原味，
把它翻译成英文版本这样子。
我写了三小时之后，我他妈发现我只写两句，我不行，一句是题目，第二句是开头。你知道吗？不可，我觉得等一下这个不可以，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说 ，OK， 我把我的中文档案关掉，我把我中文那个 Word 关掉，打开一个新的空白的 Word， 我从头开始想我研究在干嘛，然后我直接写英文作文，写一篇 abstract 出来，那这样才会是通顺的。虽然你不能一字一句的对照我的中文摘要，但是它看起来是过得去的，你知道吗？
写的很好的英文摘要，这样子
过得去的英文摘要，
看得懂的英文摘要，
是看得懂的英文摘要，不会觉得太奇怪的。
哎、欸，这真的是有差，这真的是有差。像譬如说，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同语言思考真的有一些不同语言特性。
嗯，
像是譬如说英文好了，英文就很常把句子的重点放在前几个字。
对，嗯，
他会很强调他的动作，动词强调重要性很高。
嗯，
每一句只有一个动词嘛，所以动词的重要性就很高。
对你做什么嘛，
不像中，对你做了什么，然后这个你是用中文没办法表达出来，因为中文就是，我觉得中文比较在意那个情境，你要整句听完你才懂他在干嘛。
对，嗯，我记得日文也是这样，日文也是要听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在干嘛。
颠倒过来，日文一定要听到最后一个字。
对，
你知道日文有一种说法是，你的句子越长，就是越尊敬对方。就是日文的敬语就是超长，非常非常长，然后所有字都在最后面。我举个例子，欸，我怕有些人不懂日文结构什么，我来讲个日文的句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学日文的时候，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老师在讲说中文、英文、日文差别在哪里。
嗯，
他说吃苹果这件事情，
嘿，
中文可以讲吃苹果，
对啊，了不起，我吃苹果嘛，
我吃苹果，对，因为中文可以省略主词，中文里面我不太重要，
嘿，
省略掉就是我，
嗯，
或是你也可以，
对，
吃苹果也可以叫你吃苹果嘛，吃苹果，对，所以中文很吃情境，
嗯。
但是英文不是，英文一定要谁吃苹果。如果英文要变成命令句，那是另外一个形式。
嗯，
英文吃那个动词，就是如果是你，譬如说像中文吃苹果，可以是叫你吃苹果，那是一个命令。但是英文不行。
对，
英文如果要是命令别人吃苹果的话，一定要加一个命令的动词。
对，
那个动作一定要出来。但日文都不是这样。日文的话，我吃苹果，还是我苹果吃，但是。
你知道你听到这个日文句子的时候，你脑袋会有三个幕出现。第一幕就是我哦，一个人出现，然后呢第二幕
是苹果，
然后苹果这个形象嘣出现，然后呢，
如果你不听完，
一人一个苹果相视而望，我要干什么？吃，
对，吃，
你最后才会知道要吃。
对，如果你不听完这个句子，你就不知道是我种苹果，我吃苹果，还是我干苹果，不知道，
真的
不知道。不知道，不会跟你讲，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完对方，
最后一个字才会知道。哎，
对，哎，所以你看那个日剧啊，日剧的，你不觉得日剧的人讲台词的时候都会很用力吗？
嗨，
所以他们有一种很认真在讲台词的感觉。
嗯，
那个真的不是他们演技差，是因为日文就是这样子，日文就一定要到最后，你要到最后再强调那个字。
所以那他们那些日剧里面的那种呐喊，最后一句都会很有力，因为那才是他们的重点。
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是演技差哦，他不是演技差，他不是每，所以他们一定会几个音节几个音节一起喊，那、嗯、是因为他们是那个几个音节几个音节是我苹果吃，但是对，
行，
这是日文，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每个语你要成功换成那个语言思考才行，
才有办法完成这整个，比如说你要讲话内容或是你的文章，
好像我们学英文方式是错的。最好的学英文方式是我们干脆有一个学期全部都在讲英文算了，
这一定是最强的方法，这一定是最强的方法，但只是台湾没这个环境而已啊。
是没错啦，现在不是要推什么双语教育吗？双语国家，
我觉得后来变成是我自己带给我自己双语学习的环境。
你说
到星巴克搞店员这样，
店员觉得干你要双语学习干我屁事。
不是，这个是一个 part 啦。其他时候你在自己家里面的时候，我其实常常在做英文的练习，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就是
来分享一下你会怎么做。
像以前啊，我刚才不是说到就是那个翻译机的事情吗？
啊哈啊哈，
我那个时候买的翻译机一开始我原本是用一台很普通的翻译机，然后呢后来我英文的字量越来越累积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翻译机里面的字，我有些会查不到了，我就游说我家人去帮我买一台超贵的翻译机，然后一样就是那种
无敌系列最高级。
对，然后呢，它里面呢就有一个 RPG 游戏。
我干，我是走贪食蛇，为什么你有 RPG？
所以你看我多么游说我爸妈。
你根本是小电脑了吧？
对，然后那个时候 RPG 游戏是没有中文的，因为那个很多时候游戏是没有中文化的，那个年代
啊。
我就边查字典边玩那个 RPG 游戏，我把每一个我看不懂的字都查出来，我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些什么东西。
好干！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的智慧量就大幅的增加，因为你想要看懂这个故事在干嘛，而且那个时候学生时期真的很闲。你要我现在玩一个 RPG 游戏，然后叫我去查每个字，我都 go fuck yourself， 我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可以，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超可以的，我就是有无尽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些小小的事情。
学生吗？而且你不是从早看漫画看到晚上吗？
对啊，
根本没在上课
啊。对啊，没在上课，所以我休闲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发现哦，这个方法是学英文很快的一个方案，不管是你的句型或是你一些奇怪的词汇量开始往上提升。
啊啊啊，
那后来呢，后来开始接近成年的时候，网络开始越来越盛行，然后会开始上一些需要一定年龄才能上的网站，
需要一定年龄才能上的网站，
对
，P 开头吗？
那个年代还没有， 还没有、
啊、那个年代还没有，还没有 P 开头那个网站，
我记得还没有。那个时候
就是黑黑黄黄的那个网站。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只有一些什么 Fortune 之类的东西。
OK OK OK， 好。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因缘机会就知道了这个网站，或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漫画的网站。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汉化组跟翻译。
汉化组是最近才出现的啦，
在这10到15年。
这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年代很少，有一些个人翻译，但是不量不多。那、啊、怎么办？就是
自己看。
欲望就是催动人类成长最重要的动力，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色情漫画，全部都是原文的，然后我硬是把它看懂，你知道吗？ Wow. 我说你有看过对英文漫画查字典这件事情吗？
不是，对英文漫画查字典我可以讲，对的，
英文色情漫画查字典吗？
兴奋的点在哪里？你不会觉得？被中断吗？还是你啊、哦？整篇查完看懂后再看一遍？
有时候会这样啦，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因为我觉得画面是兴奋的，
但你的字典是不是有点脏？会粘在一起吗？
嗯，不好说。但主要是我觉得故事的剧情也是有趣的一环啦，所以我就想要知道，所以我就会查这件事情， oh. 然后会学到很多课本不会告诉你的字，然后这一件事情。Oh.让我在刚开始进入到那个 P 开头黑黑黄黄的网站的时候非常的顺利，你的智慧量堆叠了你更多的智慧量，然后你会得到更多的智慧量，这样
不是会得到更多的乐趣吧？
就得到更多的乐趣，最终是得到更多的乐趣，你知道
吗？ OK 好、哦、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那除了这个 part 之外，后来时间更往后之后开始就是出现了Facebook， 然后开始有很多国外的资源，你台湾透过网站越来越容易得到，然后串流平台的兴起，然后开始看电影，开始看剧。那些时候我的听力跟口说的能力我就觉得又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哦、看剧我觉得这真的 会看剧跟看电影 很
因为在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很多时候讲的话其实不是我自己造这个句子的，我只是想到我过去在某一个剧或是电影里面他说过类似的句子，我像是留声机一样把它重新播出来，
就跟每一个人看完 A 片以后都会仰眉的一样。
OK， 真的蛮留声机的。
国中的时候，所有人在看 A 片，没有人知道仰眉的什么意思。
对啊，但是你会讲。
我那时候真的，我国中超清楚，我不看 A 片的。但是我班上的男生都在前面那句话啊，随便。我发现班上的男生都在仰眉的。
哎，
我就问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露出一脸坏笑，然后跟我讲说你去看。那但是我还是很想，就是我看了以后，我知道他们会用这个字，但我还想知道他到底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我就继续问人，这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
嗯，
没有人会回答，我不知道他们是害羞呢还是不知道，应该是不知道，
应该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是不知道，
不知道装害羞，
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境，你要用你的舌头说出这个声音，但是你不知道在干嘛，
对，不知道在干嘛，但你知道你生气的时候可以讲 fuck you，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是跟这个情境
很像，
最搭最适合的那句话。我
进入一个英文思考的领域，
语言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最近不是才发个限动吗？就是在说你最有印象，或者你觉得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或剧的台词
啊，对对。
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些台词就是会一直出现
在
你脑海中，在
生活中用出来。对，
在生活中，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不一定啦，但是 I'm your father 应该是可以啦。
King of the world，、
哦、这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哦哦。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星巴克流派的话，你就可以去酒吧找巴恩德说：“我要马丁尼 ，shaken not stirred。
”
你可以去试试。对，
酒吧翻你，酒保一定会翻你白眼，
我一定翻你白眼、啊，
翻你白眼，
我一定翻你白眼啊！但是我还是收你钱啊，我一定翻你白眼。但是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透过不管你是。电影或是影集那些声音的学习，然后你只是在你身上再重新产出，那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你就会了，而且你每一次去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形，会有一些变化，你越来越会说，然后你会越来越接近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所以你的口音其实是这样来的。
我觉得不只是英文会 说的变好，你得到的乐趣也变多，
会
就是我要讲认真的讲，得到乐趣的人变多。你在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英文电影都在看台词，
对，
其实根本就没看到画面上发生什么事，
真的很可惜，这真的超可惜的。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曹立方或什么其他的影评人可以看到那些就是 干他妈你根本就没注意到的彩蛋。
嗯，因为他可以不花那么多时间看字幕。
对，真的，他们不用看字幕。哎、欸，还有，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就是你在打炮的时候换个语言嘛，有没有感觉你好像出国了？
那个要首先要先找到一个跟你语言能力差不多的人，不然我觉得一定会冷掉。
的时候换了个语言，然后突然觉得哦，好像新鲜个。
我想我最近试试。我最近试试，我觉得还蛮酷的。
等你的回馈，
我觉得蛮酷的。
你刚刚讲什么？
我刚要说就是，我也想到一个点，刚才说到电影这件事情啊，从电影听声音这个事情，其实，我突然想到，我是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有听过一个老师说这件事情，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要把声音打开来。
等一下，没有有人不开声音看电影吗？
我跟你讲。很多，
真的假的？
他不见得是关声音，
oh,
但是他把声音关得非常非常的小，
oh、
因为他觉得不重要，
oh、
而且特别是那种看那种电视上那种 HBO 的，
要把我现在的表情拍起来，
然后做的截图是
是， oh、对，
我
不行，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后来老师讲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去观察，比如说我跟家人看电影的时候，或是我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我观察他们看电影的习惯。有些人真的会把声音关得很小，然后我跟他说：“你们把声音调大一点，我听不到。”他说：“反正很多人听不懂，有什么重要？反正看字幕就好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这个声音的讯息。
哦哦，
所以他没有办法复制这个语音的台词。
有很多声音，先不要说语音，有很多音效跟配乐是电影的精华、欸。
对，
而且那个语音的情绪表达很重要、欸。哎，
对啊。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讶。后来我在看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老师讲这句话，让我提醒了我，电影其实有一些部分除了画面跟剧情之外的重要的东西要去注意，然后才开始了我会留意听声音、听他的背景、听他配乐，甚至听他的台词对白的这个路。
哦，这个我超有同感，因为我自己觉得声音表达是台湾电影国片非常非常缺的一块。尤其是语音表达、
嗯、
台湾的演员在讲台词的时候几乎都不带感情，就他的讲台词是可以，他的台词是可以跟他的动作跟他的表情切开来的。
嗯，
你看发现他每一句的台词都字正很多啦，应该说最近几年可能在变，但是很多台湾电影的台词每一句台词都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要讲得很清楚、
哦、
听起来就很没有感情，
很像主播啦，
很像主，就算他在演哭戏好了，他也不是。我就有看过演哭戏不用哭腔的，就你演哭戏，演哭戏你就哭腔啊，讲到没人听得懂没关系啊，
也没关系啊，对啊，
就也甚至不用字幕，
嗯，
没人听得懂，你就在哭，你没讲出来的话没人听懂，也是你哭的一部分，
嗯，
对吧？你不可能讲说你在大哭的时候，然后你还要要求你每个字都。大家都听得懂吧？
不合现实吧，对不对？
不合理啊！对，台湾的演员声音表达能力很差，去比较日本的那个配音员声优、嗯，然后去比美国那些好莱坞一线演员，他们是甚至可以玩弄口音的
啊！
我觉得真的是你这一点让我觉得真的有道理。很多人真的不看声音，是不是？
对啊，而且特别是有些片子的口音就是他的重点，比如说《柴火车》
哦。对，
如果没有看过《柴火车》的听众，请务必去看一下《柴火车》这部片。你如果可能平常不看这种片子的话，你会觉得它超闷，但是你会发现它讲的是英文，但你他妈听不懂，因为它
口
音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个，它是苏格兰，
苏格兰的，对对对对对，
某一个小镇的口音，
对，
就是连苏格兰口音都不太像的那种。
嗯，那如
然后
它有一个特别的风味，你如果有听的话，你有去听开声音听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哦，干，这是有趣的点。
哦，不，我。你讲到口音，我想到最近一部大片的口音很酷，《峰回路转》。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Knives Out》，《Knives Out》。
通常你在好莱坞电影听到南方口音，
嗯，
就是一个大老粗。
对啊，对。
但是《峰回路转》那个丹尼尔·克雷格演那个侦探，他就是满口南方口音，但他演的超优雅。
哎，他不是那种印象中南方的那种黑人形象。
对对对对对，没有 不一定是黑人啦，可能是 trash white 之类的，二四百人。对，但是通常听到南方口音，就想到这个人下向来一定没什么知识，
就是暴发户啊、土豪或是中低阶层这样。
我觉得能听懂口音真的是可以得到
多很多乐趣，
更多 真的更多乐趣。你就会发现演员厉害之处就是他可以说出这种口音。
对，因为丹尼尔·克雷格他是一个英国佬，
但他说美国南
方口音。对啊，
哇，真的很厉害，
很有趣吧。
然后像那个《神奇之地》，你知道吗？
我知道，汤姆·霍兰德，《
神奇之地》也是所有人南方口音啊。
嗯，
你看完就觉得，光听到他们讲南方口音，你就觉得这部片值得了，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那变成说，听这些口音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有一个机会去复制那个口音。但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可能有些听众是看电影的，有些是看剧，有些甚至都不看的，那可能会听歌什么的，也可以啊，
听歌也可以啊，
听歌其实很多。你通常嘻哈音乐就是黑人口音，然后如果是一般流行乐，可能就是主流的白人
不
会区口音，
西区口音，或者是
对对对。那当然，它的东西岸又有不一样这样子。那你去听了不同的歌，那你就会感觉到哦，这些人在这个字是会这样讲，或是这个字跟这个字会用这个方式连在一起。他，我觉得我们用讲
的
其实很抽象，但是听过你听了一阵子，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听 Adele， 你就是绝对不会认为他是美国人。
哦，对对对。
听 Adele 的歌，你就他妈英国人啊。
嗯，
他就是英国人啊。
嗯。
然后什么听 Billie Eilish 就是英国人啊。
哎。
但你绝对不会想说泰勒斯是一个英国人，不然你听了、听他讲话，你就知道是美国人。
哦、因为你听那个小圆脸布兰妮，他就是美国人，
200%加州人。
对。对，他那感觉就是非常的像这样。
其实台湾，你刚刚讲说台湾也有啦，我觉得台湾人好像不太注重自己的口音，但其实台湾
好像有，台湾其实有口音差异，国语也有一些，但是我们好像比较着重在用词上面。
没有，我遇过很多人是分得出南部、中部跟台北口音的。
国语的吗？
国语的，国语的。
哦，真的、哦？
我可以举例，台北口音，字更清楚一点点。
我以为你要说台北口音就是。新北以南都是南部啦，
啊，没有啊，
这是台北口音啊，
所以只能说台北口音就是啊，就是除了台北都是乡下、啊，这叫台北口音，不是好不好？没有，台北人讲话的时候字会分得更清楚一点，更像是广播，更装，更给白啊，可以这样讲。
会比较，对，会比较。
中部人的口音，鼻腔会稍微重一点。你会听到中国人说很多吼吼吼这种
哦，中国人真的蛮多的，他会很多那种，
就很多吼
句尾助词那种声音，然后是写不出来的字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南部的口音会特别像台湾国语，他们在某些词上、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是更多台语环境，所以他们在某些音上会分得更分不清楚，比如说那个之跟之，他们更分不出来，然后日乐部分，他们情况更严重一点点。那走一点点，我认识有人可以分辨很厉害，但我不太行，我只知道这几个。但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会期待一部台湾电影可以分出这样的口音来。
哦，那个不得了，
会很酷，会很酷。
如果在一个台湾电影里面，然后他拍的是各地不同的角色汇聚在一起的发生的故事，然后是讲不同的口音，可以代表那个人所在的位置，然后很清楚到听观众们可以分辨的话，那就很有趣。
我觉得很有趣，像。之前公司有拍很多剧，譬如说像拍外省人，他们其实没有把外省口音或台湾口音拍出来，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像我妈是外省人，我其实很熟外省口音要怎么讲，我妈跟我爸讲话就是不一样。
哦，
对，这个真的很
像前一两年，这可能不是一两年，可能两三年，华语的嘻哈非常流行的时候，大家应该听过很多的，不管是中文的嘻哈，或是美国的嘻哈。那如果你是听美国嘻哈的话，你应该可以在从这个当中去学到很多，就是嘻哈的那种腔调
啊。对，
那个是你平常学校教英文绝对不会告诉你的腔调，但你可以学着去模仿，
然后你讲话就有一种嘻哈腔，
就有那种
听起来就是帅。
帅不帅不一定，但是会有点东西这样。
把妹的时候特别好用，尤其是把一些陷阱妹的时候。
啊，特别 trap 是不是？特别 trap，
特别 trap， 你知道吗？去学那种，就是。讲话讲起来就很兜，听起来就像个波，有没有
啊？对，你会说一些可能当地的俚语啊，或是那些黑话
啊
什么的，
啊、
你就觉得
对
很有趣。但就是学习的一环、啊、就是我记得以前我记得国高中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班上的女生非常非常的就是喜欢英国腔，然后他们就会疯狂的去模仿英国腔这件事情。
有什么 water？
对 ，water。
Water，
Harry Potter，
我跟你讲，Harry Potter，
干 Snape 上身吗？干，
哎、欸，实在不是这样嘛，这不是
伏地魔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当中去模仿，就是很有乐趣的时候，你可以自娱娱人。但是一开始可能愚人的部分比较多，
一开始是搞笑好笑的部分比较多啦。
对，一开始嘛，
要多练啦，我觉得，因为 我真的觉得大家太不会用耳朵。
嗯，欸、像最近那个《金牌特务》就是，我记得他前一两集都是英国腔嘛，对不对？
没有，第一集是英国腔，
啊，第二集后来到有美国，
有一半是美国腔。嗯，你如果去看第二集，你就会发现他们两半的人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很明显他们故意把腔调做得很重很重，
嗯，
他是故意要凸显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这部片会是蛮好的起头、
哦、而且他的用词没很难，
真的没有很难，真的没有很难，合家观赏啊，
合家欢乐，没错。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学这种口音什么的，如果你只是想要学一个标准流畅的英文口音的话，你其实看很多美国的生活型的，
你说情景喜剧之类的吧？
对，就真的很适合、嗯。像我们之前
Friends 啊，
在对啊 Friends 嘛，六人行，然后、
啊、
或者我们前一阵在说什么荒唐分局，然后良善之地、啊，这种都是简单，然后你又可以复制。
良善之地我觉得有点难一点了。
他扣除哲学部分，其实还可以啦。
没有，他用词有些时候很 gay 吧，尤其是某几个角色的时候，
啊、
那个
女角
哲学家，
对对对，哲学家跟那个女生
的角色，女主角偶尔也会有 gay 吧一下。
嗯，但就是这是特色，你就赶快去看，然后可以从中去抓一些你会能够用到的句子，在生活上使用。这样再怎么样不济，你要先学会怎么骂人，
超有道理。
你骂人就要骂的就是到底，
要强而有力。
赢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南部就会说有个亏，
有什么？
有个亏，那个
有个 key 靠。
愧靠，
愧靠，愧靠！干我们俩台语有够烂，
超级烂！我们要多看一点台语剧
我觉得我们要多看，我觉得我们要多看一点台语剧，尤其那种那个情，那什么亲戚不计较那种。
哦，乡土剧啊，
乡土剧，我觉得我们看的看的应该台语会好一点，
会好很多。对，我们就看太少，就觉得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给了大家很多学英文的建议。
嗯，还是你们有什么？你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学英文的方式，你觉得非常受用的话，那也欢迎就是私讯我们。
觉得看电影就对了，
值得推荐的好方法。
把字幕关掉，真的。
我觉得一开始太硬了，把字幕关掉有点太硬。
你可以把字幕换成英文的，
真的不会比较硬。我觉得也
会吧，我不知道，随便。
一开始你要先建立中文字幕跟那个英文的声音的连结。我们先一开始先简单开始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我是吴唐，
我是 OS， 大家拜拜，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